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纯。今天呢，在我们的新乡小站呢，邀请到了廖依兰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在空中连线啊，想跟廖姐妹来分享在她的人生信仰生活当中所经历的点点滴滴的故事，以及她的信仰怎么来改变她的人生的。依兰姐妹啊，你好。
您好，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感谢主。我谈一下我信主的经历哈。我是在台湾出生的，在台湾长大读书，是因为结婚，他是加拿大公民了，结了婚以后就依亲来到加拿大。
哦，也就是您的先生是加拿大公民，所以您就和他一起移民来到这儿了。
我的妈妈因为是客家人，所以他们是拜拜的，每逢初一十五啊都要拿香祭拜啊，所以我的背景是一个佛教的背景，这样对我来说，因为我妈妈拜的那个我没有什么兴趣，我只知道她要祭拜啊，就说她在那里祭拜给我的印象就是，哎，我可以吃一餐美味这样子。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每逢我的弟弟妹妹啊，包括我自己有什么异常，就是说会有什么惊恐啊，或者做噩梦啊，他就会带着我们去、要喝那个他所祈求得来的那个符咒，他把它烧成灰水让我们喝。这是我对他的信仰唯一的一个了解。
那当时喝完了这些东西，您记忆中管用吗？
我没什么太大的印象，我也不觉得那个对我来说会造成什么作用。这样有机会接触基督教，说是小学吧，我记得我的一个小学同学有邀请我去他家参加聚会吧，是基督教，但是我只去了一次，我就再也不愿意去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那里那个聚会的形式是我不太习惯。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可是那种聚会形式的内容是我不能适应。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去。我很小的时候我就在寻找人生的意义，因为我觉得活着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活得不快乐，因为我家庭的背景，我的父母因为个性不合，所以我所接触到的那种家庭的氛围就是常常他们在那里争吵，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我也觉得活着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也觉得活着人生没什么乐趣可言。所以我小的时候，说实在，我虽然很小，可是我曾经有想过说也许离开世界，死亡对我而言会是个解脱吧。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我就蛮悲观的，记得印象很深刻，我曾经在想说用什么死的方法会比较舒服。那另外一点就是，虽然我只去过一次教会，可是我觉得神其实已经开始做工，有在预备我的心。当有人问我说你信的是什么宗教，我就很自然的回答说我信的是基督教。那我想神已经听到我口中所说的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基督教感觉会比较好。虽然我小学去的那一次聚会的经历给我的印象感觉不是很好，可是我的心就很自然的去信仰基督教。所以我觉得神其实已经在预备我的心。到了高中，有一次有人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布道会，那次去参加布道会我愿意去，我只是想说我要去信耶稣，我想就是神做工已经预备好我的心。所以我那次去参加布道会，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我要去那个聚会，我要去信，已经下定决心我要去信这位耶稣，甚至我去找了一个十字架项链挂上， 布道会特别提到神是爱，那这个就很触摸我的心，因为我在想，如果有一位爱我的神愿意做我天上的爸爸，那不是太上算了吗？我完全没有理由来拒绝，虽然我对基督教一无所知，什么耶稣为我定死啊，这些我其实一点概念都没有。那一次的布道会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有一位神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他愿意成为我天上的爸爸。然后当他在那里呼召说愿意信的人举手，我就毅然决然的举手，虽然我里面还是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在公众场合我举手表示我要信耶稣，可是当他呼召的时候我还是举了手。我来以前我已经决定说我来就是要来信耶稣，可是借着那次布道会我就更深的认识说，原来有一位天上的神愿意成为我最好的朋友，愿意做我一生引路的神，愿意无条件的爱我。我觉得这些理由足够让我可以举手在那里在公共场合决志信耶稣。所以三天的聚会我只去了一次，因为我觉得我已经承诺我要信耶稣了，然后我也留名了，然后我就再也不去教会。
真的吗？从此以后就是举一下手就再也不去教会了？
可是神很奇妙哈，因为我留了名，然后就有人来找我。其实来找我的后来这个姊妹后来成为一个师母，因为神知道我的心。因为我那时候教会给我的印象是，我觉得那是个社交场，因为我的个性压抑，所以我不太愿意跟人群多有接触，就其实应该说里面蛮自卑的吧，而且也不知道怎么跟人家相处。当别人在那里很喜乐的笑时，我都觉得我会起鸡皮疙瘩，我就觉得有什么好快乐的，就是我的个性在一个很深的一个捆绑里面。如果不是那个姊妹来找我，她是特别来接我去教会，就是每次聚会到了，那我很稀奇，因为这个姊妹她住的地方离教会比较近，她等于是特别坐一趟公车跑到我家来，然后她等于不顺路了，她是绕了一圈，然后她亲自来找我叫我去聚会。我那个时候不知道，可是我事后才回想，那完全是神知道我的心，所以他预备这位姊妹来接我。那时候我很稀奇，因为那姊妹的家庭环境很好，她穿得很光鲜亮丽，踩着高跟鞋。我爸爸因为是一个教书的小学教员，我们的家境就比较清贫了，加上孩子也多。我稀奇的是，为什么他愿意一个好像感觉是一个富家千金，愿意到一个所谓的违章建筑的一个地方来接一个他也不认识的人去教会？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他来接我蛮多次的，他就只跟我说，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那他一直来，后来我不好意思了，我就说好，我以后自己会去，而且我知道他不顺路。从此以后就开始进入那个教会。那虽然我在教会参加团契啊、查经啊、主日聚会，可是在他们的团契中我不太能够融入，因为我还是应该是自我保护的意识比较强吧，我不太愿意跟人过多的接触跟相处，所以在团契我通常就是沉默。那我比较喜欢主日聚会，因为我可以听到比较多的道教，所以在高中的时候一直有固定去聚会，所以那个基础算是打得蛮好。那个固定的聚会很帮助我，就是很稳定的我的那个信仰历程。神带领我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在一个很传统的教会得救信主，打下信仰的基础。到了大学以后，我觉得信仰难道就只有这样吗？神很奇妙，就让一个大学的同学就请我去他家参加那个小组的查经聚会，就是家庭聚会。那他们就读很多圣经，很多话语的喂养，所以我在那里大概一年左右吧，圣经的基础我应该就是有奠定一个很好的一个根基了，特别在神话语的喂养上。因为我觉得我以前的刚得救参加的那个教会可能就好像小孩吧，小的时候他吃的就是一些奶制品啊，到了某一个阶段光是吃奶制品不能够使他的营养均衡，就需要接受一些副食。所以我到了大学以后，我想就像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他需要接受更多的喂养， 所以主就带领我家庭聚会，让我受到很好神话语的栽培跟造就。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开始又觉得不满足，我又觉得说，难道只有读神的话吗？那神又很奇妙的兴起一个环境，让我离开那个家庭聚会。因为我在那个家庭聚会，我不知不觉我把那个传道的那个师母，我觉得我好像把他当作偶像，好像就代替了耶稣应该有的地位。我什么事情都会想说我要去问他，以他的话为我决定事情的一个基准。好像神知道我有这个盲点，所以神就兴起一个环境让我离开那个聚会。一方面我里面又开始又有一个很深的不满足，我觉得信仰好像不应该只是跟耶稣的关系，好像是需要透过人，透过那个师母，因为我觉得神知道好像那个师母挡在我跟他中间，所以神就把我带到另外一个聚会。我一进那个聚会我就很被吸引，因为我觉得他们跟神的关系很亲，那个是我羡慕的。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个信仰不是只是读神的话，而是需要跟神个人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你需要认识你的这个爸爸，而不是只是回到家接受爸爸所有的供应，知道爸爸的心，能够跟爸爸谈心，更多的体会天上父亲的心意。我的信仰历程，神很恩待我，很怜悯我，他知道我到了什么样的地步，需要什么样的栽培跟造就，给我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更多的去认识神。
廖姐妹啊，特别想知道啊，读神的话语好像就是我们头脑中的一些知识的建立，但是是不是要真的和天父爸爸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还需要通过在你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体验呢？
我觉得还是需要碰到一些事情，碰到一些经历，因为神话语没有错哈，可是我觉得那只是头脑的认识，必须我经过事情，然后经过他的介入，比如说我祷告神介入，让那个事情有一个转机。我觉得那个需要有经历，那也需要有一些事情发生，让你来更多的借着祷告来真正的来认识神。记得有一次哈，那时候在台湾，台湾常有台风，然后那天白天我就读到一节圣经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然后那天晚上那个风刮得特别大，那我胆子非常的小，我觉得那个狂风暴雨好像要吞噬我，然后我们家小平房嘛，非常的害怕。可是那个时候就那节经文，我白天读到那节经文就很清楚的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似乎神跟我说，我只要倚靠他，他要保守我十分的平安。在我进入婚姻，我有了孩子以后，我也在儿女的身上，我也看见神很清楚的帮助我。有一次大女儿，她有一次生病，很小吧，她生病又碰到礼拜天要聚会，我就还是坚持把她带到教会，因为她又吐啊，又吐又拉的好几天了，而且发烧都没有退，因为是周末嘛，家庭医生也看不了，所以我就还是把他带到教会，我就请弟兄姊妹帮他祷告。他在主日学，就请主日学老师，我把我女儿的状况告诉他们，说请他们带到我上去聚会。然后等我聚会下来接他，我发现他已经开始在吃东西了。我看了我就吓一跳，我说诶，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好好的吃，不能吃，一吃什么就吐什么。真的经历到像圣经上说的，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他是顾念我们的天父。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借着这些经历，借着我所读的话语，把那个信仰很真实的就是跟我的生活可以相结合。这位神对我而言不再是那位高高在上的神，而是我生活中随时可以经历到，随时可以成为我帮助的一个良朋密友。
那也很想知道，您跟您的先生移民到加拿大后呢，你们在婚姻生活当中有没有感受到这种信仰的力量呢？
因为我先生很忙，对我而言我觉得是我个人的问题，并不是他的问题。其实在婚姻生活我面临蛮大的挑战，因为他是香港广东人，我们的背景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也信主，可是价值观很多方面都不尽相同，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婚姻是一个挑战很高的婚姻，我也经历蛮多的挫折。可是我越认识神以后，我发现是我个人的问题比较大， 在这个婚姻生活的相处上，很多事情我还是会有自己的想法跟坚持这样，所以冲突难免是有，加上先生工作繁重，压力也比较大，然后我也不太能够进入他的感觉去体恤他的压力吧，还有加上我自己的个性还没有被神完全的改变，那性格啦，里面不够柔和，不够谦卑吧，所以对我而言，我还是要来到神面前，碰到难过啊或者挫折的时候，我就常常跟神倾吐，那神总是会安慰我。那我觉得更奇妙的就是，有的时候我非常的生气，我觉得挫折的时候，里面过不去的时候，那我觉得很稀奇的是，我来到神面前，可是很奇妙的就是，当我只要来亲近神，来靠近神，有的时候只是安静一下在神面前，神就把那个所有的高低啊、不平啊、委屈、愤怒啊，就一扫而空，让我看见说，其实我也很多的问题。最重要就是我的心得着医治。我觉得真正的爱的一个安全感或者是一个满足，只有神能够给你，不是人。即便是你最亲密的配偶，我后来越来越明白，其实婚姻两个人，其实神是要借着他来修剪。进入婚姻并不是希望对方给你所有的满足，借着这个信仰更多年日的一个操练跟认识神的心意，我越来越觉得说，其实婚姻是帮助两个人更圣洁，借着这样的一个摩擦，借着一些冲突，其实神是要炼尽我这个人，让我能够更像耶稣，这样就是我需要自己先谦卑下来，我不要期望神对方有什么改变，我改变自己，当我改变自己的时候，神就做了，我不应该把对方当作是我可以得着我所有满足的一个泉源。好像奥古斯丁讲过一句话，说神你造了我这颗心，但是其中有一个空处是只有神能够填补满足的。那如果我们没有从神自己不断的来得满足，或者从这个救恩的泉源不断的来取水，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就是在人际关系，不光是跟先生呢，跟你的朋友啊，跟你的孩子啊，都会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神调整到一个对的光景，常常被神来光照，被神来提醒，应该说真的是一个罪人，你需要神不断的怜悯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态，改变我们的一些想法跟做法，我们才有办法跟人和谐的相处。这需要耶稣，真的需要耶稣。所以我觉得信仰不是只是你有苦难中神保护你啊，或者你有需要神供应你，我觉得最大的救恩对我而言是神改变我这个人，把一个很顽梗、很悖逆、很愚昧、很固执的人神改变，让我知道怎么样重新做人吧。我觉得那个是神最大的神迹，坐在我生命中，这个信仰带给我最大的祝福是这个。
非常感恩啊，廖姐妹，您刚才这么美好的分享，真的让我们觉得说，我们特别和天父爸爸的关系，不仅仅只是在表面的，也不仅仅只是我们去教会或者是去敬拜读一些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看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否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被天父爸爸真正的他的大爱触摸到，真正的我们的生命有所改变啊！当我们知道我们整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改变了，我们心态真的改变了，我们看人看事物的方法都完全不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天父爸爸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奇妙的功了。其实呢，也特别知道啊，依兰姐妹啊，您自己啊有一个孩子奉献给了神，他呢去到非常遥远的国度，在那里做宣教士，抛弃好的生活环境啊，然后去到那么苦的地方。特别想知道作为妈妈啊，您是怎么想，相信呢您肯定也经历了生命当中极大的挑战啊，也经历了在情感当中啊那种不舍。那我想今天呢，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分享了，就请您在下一次再来到我们的馨香小站，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这个做母亲的愿意把自己的所爱的孩子奉献给天父这样一个心路历程。
秋光透进荣耀照明，迎起光彩成一盏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寒冰深处有光透进荣耀照明，迎起光彩成一阵释迦明灯。虽然寒风刮着我的身躯，我的心却暖温馨。是谁点起闪闪的释迦灯火在照明？是谁点起温暖的火在融化我的心？是谁点起爱的火，温暖我的心？是主耶稣爱的火点燃我的灵，让我得重生的生命。
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